在师父的信中啊，师父的心中没有什么人什么人都是佛的弟子，所以你们来讲堂那就是跟师父有缘，离开了讲堂就跟其他的高僧大德有缘，只要是正信的你们通通可以去，文殊讲堂的大门打开，你们随时可以来，你们随时可以溜，但是不要让我知道，不要让我看到啊！我在上课的时候不要就溜出去了啊！那因此学佛就学师父这一点啊，平等心。哎，你也不要去挂碍什么大圣小圣三论天台华严啊，记住每一个法师都有他度众生的因缘，不能随便诽谤，不能随便批评他啊！某些众生慧力法师去没有用的，度不来，某些众生其他的法师去没有用，一定要我来，真的释迦牟尼佛在世就是这样啊！很多众生释迦牟尼佛有办法，可是啊，对这个东门的老婆婆他就没办法，他就一定要派阿难去，他就一点办法都没有。释迦牟尼佛去他就连想见他，他就不想见他。嗯，释迦牟尼佛哎，用神通转到东边他就转向西边，释迦牟尼佛走到在西边他就转南边，哎，释迦牟尼佛啊，哎，转到他面前他就往天看，释迦牟尼佛飞上天给他看他就往地看，他就不想看，他就跟佛陀没眼。哎，佛陀就告诉他，就你们看我啊，至尊最最尊贵的世尊还是没有办法度无缘的众生，他跟谁有缘？他跟阿难有缘，阿难你去啊，他就派阿难去，一下子就度去 度进来了。这个就很难讲。我们文殊讲堂也是一样，哎，师父讲课人比较多，可是有的人他就不来，他就是要当大花，我那大花的话是嘛真有魅力啊，他就要当大花，你没法度了。嗯，所以说啊，这个就是因缘，这没有谁是谁非，谁对谁错，没有，佛教就是这么解脱，大家就是要有这种心量啊，别人道场多，我们随喜赞叹啊，随喜赞叹啊，哪里法会很多人，哎呀，佛教兴盛，就算不是我们这里，我们都很欢喜。我们都替他欢喜，替他高兴，千万不要嫉妒，嫉妒不但不能解决事情，而且会败坏佛教，而且会败坏佛教。只要任何一个团体人多，我们都赞叹，有胸量要放大，放大一点哦。啊，我们这个女孩子啊，啊，不要是啊，先看不起讲高啊，多量讲少啊，卖安呢，哦，哎，好，十六三。说佛法是一个具有包含性的圆通性的教理，佛法尤其是大圣佛教的中心思想建筑在人人平等众生皆有佛性的理论上，因此在佛教中啊，找不出像基督教十诫中的第一条你不可相信假神之类的教义。哎呀，底下讲得太好了，我们念下去你就知道假神，那问题是哪一个是真的呢？那底下他这一段呢讲得很好，是基督教徒以回教徒或印度教徒等等所信奉的神是邪神，基督教认为他自己是真的，你回教印度教信的是假神是邪神，回教徒或印度教徒也认为基督教徒你的上帝是邪神，彼此都说你不可以信奉假神，那问题是哪一个宗教是神是真的啊，哪一个神是假的呢？这一个争端竟然用战争去求解决，十字军东征跟基督教的新旧教战争都是历史的实例啊。那么十字军东征啊，就是宗教的不一样，那么基督教新旧教就是天主教跟基督教是为了赎罪见天主教到最后糜烂的时候烂发行这个赎罪券，就是用啊你买多少钱来赎罪啊，造了恶业可以赎罪，那么后来基督教啊的这个革命者认为这个就是迷信啊，认为这个是骗人的啊，那么就开始战争，因此啊又 有天主教到基督教，就是因为赎罪券的问题，就是新旧教的战争，就是因为赎罪券的问题。那么都是历史上的实例。佛教就没有这个毛病啊，佛法相信佛性是平等的，人人都可以成佛，所以没有排外和专横的气氛。进一步说，佛教的大包含性能够包含容纳一切宗教的教义，任何宗教所讲的理论佛法中都具足，但是佛法中不共的高深道理却有很多在其他宗教上找不到的。譬如说慈悲，就是这一点来说，佛教不但与其他宗教有共同的讲法，还更进一步的有无缘大慈和同体大悲。他解释一下，无缘大慈就是没有条件的大慈心，同体大悲就是共同的本体性啊，来发挥。那无缘大慈没有条件的救你，给你快乐，无缘大慈；同体大悲就是我们都有佛性，所以我救你是理所当然的，这没有任何的条件，没有任何的代价，我就是要救你，因为你也是佛。同体大悲的说法，这是其他宗教绝对没有的。广大菩提心和无尽庄严的菩萨行愿啊，以及甚深广大的空慧学，甚深广大的空慧学啊，我们讲空性的思想，也讲了很多般若思想，也是在任何宗教教义中找不出来的。佛法绝不诋毁其他宗教，不毁谤其他宗教。佛法相信众生根器不同，教导之方法是不能拟议，拟议就是固定啊，教育的方法不一定，哎，入门的方法也不一定，有的从插花入门，有的从煮素菜入门，有的从听经闻法入门，有的从法会入门，都不一定。各种宗教跟哲学都有它价值和功用，各种宗教都能在某一个时间空间中对某一类众生发生教化跟利益的作用。依循任何一种好的宗教，都可以使人在现世和未来是得到利益和安乐。但如果要就近解脱和圆满正觉啊，这个话下来，要就近解脱和圆满正觉，这就佛教讲的，那就必须要完成就近解脱和圆满正觉的条件。佛教要这是要做这个工作。佛法认为一切宗教只有深浅的区别啊，像儒家他认为是人圣，天主教、基督教、回教他认为这是天圣，道教、道家也是天圣，只有深浅的区别，颇有颇少邪正的差别。哎，邪正的差别，对任何一个问题，佛法都有几种不同深度的解说，因为角度不一样，来适应各种众生的需要，众生的角度根性也不一样，角度也不一样，用的度众生解释也不一样。佛法这种包含容摄万象的特性，真是广大无边，不尽其际，难测其底啊。再举例来说，大凡具有高度智慧的人都能够了解和容摄低级智慧人的境界。哎，所以我们学佛的人，我们是属于高级高度智慧的人啊，我们对于那些叛逆啊、反驳我们的，我们要容摄低级智慧的人。但是低智慧的人却难以梦想，更不能了解或含摄大智慧人的境界。哎，你跟他讲了老半天啊，秀才遇到兵，有理扯不清，哎，解释很难呢、啊，哎，很难呢、啊，哎，有一个一贯道的来。哎呀，师父啊，啊，你的慈悲啊、智慧啊，麻烦了、啊，你到我家去。我知道你家去是做什么啊？度我那个老公啊，一贯道的老公啊，啊，说多久了？二十几年了啊。我说，你去回去吧，拿录音带给他听。他说他不听啊，哎，然后我说对不起，我宁愿呢在家自己泡那个博朗咖啡，或者是泡那个麦斯威尔啊，我也不愿意去度这个根深蒂固的人。他说为什么？我说，你学过这个边际效用法吗？他说没有啊。我同样用两个钟头讲给你一个老公一贯道的听，还不一定度得进来，为什么我不用这两个钟头去讲给几十万个人听？ 为什么？对不对？我用两个钟头去讲给你一个老公听，为什么我不用两个钟头去讲给几十万个人来听？同样的时间，我一定要获得到最大的代价，对不对？我的生命有限啊，大家心灵观道的通通来叫，师父来度我的老公，对不起，很难呐、而且那种根深蒂固，是一贯道就是很善良，很善良，真的是很善良，够善良的，也吃素，也吃戒，有的一贯道的有时候比我们佛教徒更善良，这说实在话的，真的也很君子啊，这就是知见错误。这个知见错误最严重的就是目标方向错误，目标方向错误的永远不能成佛，永远不能成佛，这个就最严重的，要有正知正见啊，那没有正知正见，再大的善良也没有用啊，所以我告诉他，善良不代表解脱啊，这是师父的一句名言呢、师父他很善良，我是跟他讲，善良不代表解脱啊。要大智慧的善良。以下啊，物理学家能够了解含摄普通人的常识，但是普通人却不能了解，更谈不上含摄物理学家们的见解跟境界。只有大海水可以纳百川，也只有深广的佛法能够摄尽含藏一切其他的教法啊！所以佛教太伟大了。十八。是佛是没有烦恼的大自在解脱者。一般宗教都说，如果人不信从上帝，或者是触犯了上帝，上帝就会发怒，上帝就会惩罚人，甚至于呢会把他打入地狱去受苦。在各种宗教的记载中，很容易见到上帝的震怒，不但上帝会震怒，而且降灾惩罚世人这一类的故事和训诫太多了。打开圣经，上帝常常发怒，降灾，水灾啊，基督教的最后裁判就是审判呢、尤其令人害怕。因为这个最后的审判呢、因为你刚刚可以看到这个啊，我们的电线杆呢、都写啊，上帝啊审判世人，这个最后的审判可能将你判入地狱去永远受苦，连翻身的机会都没有。如果这些话是真实的，人类当真太不幸了。底下讲得很好，上帝最初就不该把人创造出来，把人创造出来，无端端的被制造出来的人，因为不信上帝，或者是没有洗礼，不信上帝，就这样被这个慈悲的上帝判入地狱。哦，这个张成基博士也很会刮人，还加一个慈悲，就被这个慈悲的上帝判入地狱，是不是考了真多好安尼？去永远受苦啊！真是一件令人不可了解的事情。我以前也是没有看到这一本，以前也是实在想不通，后来看到这一本这样讲，是拍案叫绝，正合我意。我们姑且先退一步，假定有这么一个全能的上帝存在，现在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上帝的性格。上帝如果会发怒送人送进地狱，他就是一个有嗔恨心和报复心的人。嗔恨心是一种毒恶的烦恼现行啊，现行就是种子起现行啊，就是我们现在所起的啊种种的行为啊，统统叫做现行。一个人有嗔恨心，就表示他的嗔烦恼的种子还没有断尽呢。各位现在在听我演讲，也许此时此刻并没有发怒啊，至少我希望如此。但这不代表各位没有发怒的能力啊。假设我走到台下去，无缘无故的啪，在你脸上刮了一个耳光，你马上就发怒了，这说明贪嗔痴这个潜能这个种子这种动态动力一直存在我们心中，这唯识学里面叫做种子。 种子起现行，现行又新种子，常常存在我们心中，这个根深蒂固是不容易消灭的。我或者是讲种子，就是我接近我们讲的习气，习气难断，佛理易懂啊，习气难断啊，哎，是不容易消灭，一意外也马上就起现行。因此不管人也好，神也好，他如果会发怒，会惩罚忤逆他的人，他就是尚未断尽嗔烦恼种子的人，他在本质上还是一个凡夫。讲得好，嗯，这句他讲得好，哎，根本还没有解脱，更说不上是圆满至善的神。底下就赞叹佛了，佛不会发怒，也不审判众生，佛不会发脾气，也不会送人下地狱。如果人会入地狱，那是他自己的业力送他去的，他每天都嗔恨心，杀人放火，造无量无边的恶业，但死后他自己不干净的业牵着他去，绝对不是佛惩罚他而将他送进去的，那是业感业力的感应。佛不但不送人入地狱，佛还要入地狱去救他出来。所以佛法绝不会恐吓人家说你不要冒犯佛陀，否则佛陀发了怒就会送你入地狱。嗯，讲得好。相反的，佛却鼓励人入地狱去度众生。地藏菩萨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啊？就是这种精神的表现。我们如果把佛陀的品德和其他宗教的上帝比较一下，就知道佛陀的超胜和伟大了。所以你说这本什么是佛法看了以后，怎么会不拍案叫绝，怎么会不会说哎呀真是伟大呀，真是了不起啊。哎，第五，佛教是民主的和重理性的。因为佛法的基本教义有其先天的平等性，就是我们的佛性啊，啊，宽容性就是平等了，和包容性就慈悲了。所以在佛教史上所表现的只是宽容和民主精神，跟其他宗教的独断和不容忍的精神造成一个鲜明的对照。在佛教史上固然没有因为宗教迫害和异端采判等事迹啊，而相反的啊，异端再讲一遍啊，没有宗教的破坏，佛教不会去破坏的，破坏人家和异端就是思想跟我们看法不一样的。今天大家并不一定要来支持我慧力法师 啊，但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的信仰不一样，思想不一样，有的有信仰，有的没有啊，有的来伤害我们诽谤我们，我们还是虽然这些异端呢 啊跟我们也没有能力啊，也不必要去跟他争，哎，没有必要啊。所以说以前呢，有能力的人也不会是异端去裁判他们啊，去审判他们，处罚他们，这些事迹都没有。相反的，佛教的各宗各派都有绝对自由的发挥发言权，净土宗、禅净律密都有发言权，都可以随便发挥自己的意见，还可以批评其他宗教的主张，其民主精神和重视真理的态度发挥到极致时，进到喝佛骂俗，叫你破相啊。为什么要喝佛骂俗？就是要叫你破相。哎，佛不再雕刻，不再画画，佛在你的心中，他最终喝佛骂俗是叫你不要着相。这个是要有功夫的了，没有功夫的人还是不要这样子做了。说在阐明诸法空寂，在阐明诸法空寂，一切不可得的，不可得的这个道理的时候，既然说是干死觉，干死觉就是擦屁股的那个木片呢、啊。以前啊，擦屁股的那是一个木片，觉就是一个木片。哎，擦啊，以前没有卫生纸啊，擦屁股的时候啊，没有卫生纸、啊，用什么？用干的啊，这个木片，我就用过了。大部40岁以上的人住乡下的人有时候用过，啊。要40岁以后住在城市的人就很少用啊，这个我们用过。说佛之意志我不喜闻，也是叫你破相。这种精神是何等的彻底，何等的豪放，在哪一种其他宗教里面找得到这些表现啊？在其他宗教里面，上帝或教主所说的话是神圣不可过问的，上帝的话错也好啊，不对也好，教徒只容许全部接受，
父啊，
这不是这样子。
佛教徒对佛陀所说的话可以接受或者不接受，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就不悟。你可以怀疑，你可以问，因为佛陀所说的道理因佛教徒的根基智慧不一样啊，往往这个住啊是打错字，往往是多方面的啊，底下这个住，网住是多方面，这个住啊不是，是网它少一撇，往往是多方面的，这个字打错了。佛教徒可以接受佛陀所说的某一部分道理，而不接受其他一部分的道理。在佛经里我们常常可以看到释迦牟尼佛向弟子以及讲听讲的人说，我是真语者，是这样讲真话的人，是实义者，是实在的人，是不狂疑者，是绝对不会趋狂疑的，总是劝导听众研究真理，注重理性，从来没有用威吓强迫的口吻或者手段来叫人听从他的。妙华莲华经讲的最明白了，他的记载的最清楚了，在佛要讲啊最上圣的一佛圣一思相的道理啊，难信的佛法的时候，竟然有5000个听众离席，5000个听众离席，自以为得到了解脱，不愿意听讲，离席的而去。佛陀不但没有发怒啊，也没有追究，也没有责罚，而佛陀只是说，哎呀，他们的机缘还没有成熟，跟其他听了不相信引起反感增加罪业，还不如让他们离开也是好的。你看佛陀对于啊这些背叛的啊不认同的或者是离开的一句话不说，而且是慈悲的包容，只是讲因缘还没有成熟而已，哎，要不然他们听了诽谤批评更不好。这是何等的包含，何等的民主，以及何等的伟大。第六，佛法的爱是无限的。基督教的圣经上说，你要爱你的邻居，你要爱你的仇敌，这些信实都是很伟大的，哎，但是就是不能爱异教徒啊，哎，因为基督教的教义已经超越了国家、种族、人类和现世，所以能够有今日的成就。但是一般宗教的教义虽然多能够超越国家、种族、人类和现世，却不能超宗教啊。爱仇敌可以，但是绝不能爱异教徒，像佛教徒这基督教徒觉得就不可爱了，他们不会爱我们的，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反驳他，他不爱我们的，可是我们爱他。一切可以忍让，可以宽恕，但是一涉及到上帝和他们基督教、天主教了啊，就绝对不宽容，绝对不博爱的精神就马上暴露出来。最根本的问题是，这些所谓的异教徒不也是上帝创造出来人类的吗？啊，不也是上帝创造出来的人类吗？啊，同样是上帝创造出来的子女，为什么无端创造了出来，又要说我们下地狱永远受苦呢？他的博爱究竟在哪里呢？所以最后还是上帝，拜托上帝不要把我们继续创造出来，跟我讲的还是一样，拜托他打个电话或者传真给他，哎，拜托他不要创造出来，免得受苦啊。底下说佛法的博爱和大悲只是无限的，是绝对的，没有条件的。讲得好，佛法的爱不止于全人类啊，而且以及千山物，所有的动物都不能杀，都要慈悲怜悯，因为他都可以成佛。佛法不但叫人要爱仇敌，而且要叫人爱异教徒，要等待因缘，恒杀印度恒河的杀，这是佛经里经常引用，代表极多的意思，要恒杀的众生若不度尽，誓不成佛。这进一步从哲理的观点来说，佛法的爱它是超越一切相的啊，超越一切相的，这超越一切相的爱和不可思议的空性合一，与了达一切法不可得中，无缘大慈任应兴起啊，没有任何条件的慈悲，因为毕竟是空寂平等的佛性，这个空性的啊的思想跟大悲心的作用，不二的哲学是佛教教义中最高最深最不可思议之处啊，最不可思议的地方，这些教义一下子是不容易懂的啊。但是我想趁这个机会在这里啊提一提啊，那么使各位有个印象， 啊，西藏的噶玛巴大师啊，这个大索印的发愿文里面呢、啊，有几句话说明上述的教义是非常有力的，非常有力的。说众生自性虽常为佛性啊，众生的自性虽然呢 常常是有这个佛性啊，但是因为啊不了解啊无记啊啊，因为犹不了知啊。无记飘轮回，因为不了解我们众生的自性的佛性，所以啊无记就无边际的一直啊飘到这个轮回的六道里面，所以叫无记飘轮回，意思就是没有止境的轮回了。愿以苦痛无边的有情众生，希望的无量无边的苦痛众生，恒常升起这个难忍的大悲心。这什么叫难忍呢？身体的受的苦的，别人的五路的苦啊，病苦啊，啊哦，那么内在的苦、外在的灾难的苦啊，通通要忍下来，还要去救度众生。难忍悲用未灭起悲时，体性空意赤裸而显现啊。这个难忍，这就难忍能忍的时候啊，啊，这悲就一体起用喽。哦，空性就是体啊。悲就是大用啊，那么难忍这个，然后应用这个大悲心呢、啊，啊，还没有灭，意思就是正发起来的时候啊，所以就是起悲时，未灭就是起了啊，这里有点重复，难忍悲用未灭啊，未灭，那么起悲的时候啊，这个难忍的悲用还没有灭掉的、起这个大悲心的时候，体性空意赤裸而显现，这个赤裸是佛教用的。啊，一尘不染叫做赤裸，一丝不挂，简单讲就是完全的显露出来。我们呢，体现绝对的空意，赤裸裸的呈现佛性出来。此离错谬啊，离错谬是颠倒执着分别心啊。这个离开了执着，离开了分别，离开了颠倒的心，是最殊胜双运道啊。双运就是。空性还有悲心呢、啊叫做双运、啊、要最胜的双运，你一定要有空性毕竟空的思想，就是产生大智慧，那你一定要救度众生，那就是发大菩提心。所以此离错谬，只要你离开颠倒妄想执着，就此离错谬，那么你有空性你就离开错谬啊。但是呀、啊，要救度众生要有大悲心，是最胜双运道。愿不离此昼夜恒修观啊，这个观就是记起观照啊，希望啊无论是白天晚上都不要离开这个空性的思想，都不要忘记众生的苦痛，哎，一定要好好的去观照，千万不要离开啊。
二十二页中间，诸法与此心的无生空性啊，还好我们已经上课了十年，大家对无生空性啊也重复的欣喜，这是很好的现象。否则这一句对初学佛法的人来讲是完全没办法体会，也不知所云啊。所以说这个讲缘起，他就是讲性空，讲性空就是讲无生，讲无生就是讲绝对，讲绝对就是讲实相，讲实相就是讲不生不灭的涅槃。